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约书亚在要进入迦南地，在他年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迦南地了。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要来侍奉耶和华。”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委身对主说：“主啊，至于我和我的全家，要来侍奉你，要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主啊，帮助我们。主，今天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盼望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家人们带到主你面前。因为主，这是不但是你的教导，也是你对我们的命令，我们要来侍奉你，我们一生都要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也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你不但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再一次的鼓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如何的遵行遵从主你的命令。主啊，帮助我们，叫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感谢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四章九到十节。我这次用的是新译本的版本，所以我还是想邀请弟兄姐妹再来读一次《生命记》四章九到十节。你只要自己谨慎，又要谨守你的心思，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又免得这些事在你有生之日离开你的心，总要把这些事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免得你忘了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的那天。那时耶和华对我说：你要为我召集众民，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使他们在那地上生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生命记的在这段话之前呢，是他们已经在旷野四十年的十一月的第一日，因为摩西他们马上要进入迦南地，所以呢，耶和华神就晓谕摩西，就把众百姓都带到他的面前。神一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并且吩咐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以减删减，并且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都要去遵行。然后呢，神又讲说，你们曾经在这个去拜巴利的，你们也亲眼看见，当你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去拜巴利的时候呢，我就将那些拜巴利的那些人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呢，又讲到说，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所以耶和华神晓谕摩西，再一次的警戒以色列人，然后就讲到了这段话，《生命记》的第四章的这个九到十节。我们再来认真看一下，他在这里两节经文，他就讲了两次，免得你忘了。第十节，免得你忘了你在何烈山上哒哒哒哒哒。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要我们要牢记，他要我们牢记，牢记什么呢？我们在经文很清楚的看见，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也就是说，神他要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眼睛看见的事。对于以色列民，他们眼睛看见了什么事？在弟兄姐妹，曾是否记得，当
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他们被法老苦待，所以以色列人就来到了神的面前呼求，求神的救赎临到，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并且要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之地。当法老他心硬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透过十个灾害，让法老不得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放出来。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然后他们又看见了什么呢？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他们亲眼看见神将红海为他们分开，他们可以走陆地，浩浩荡荡的走过了红海。但是当埃及的兵来追到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埃及的追兵就被红海所吞没。他们还看见了什么？当他们肚子饿的时候，神降下玛拿给他们，让他们吃饱。当他们渴的时候，神叫磐石流出水来，让他们得干渴被解决。当他们想吃肉的时候，神赐给他们有鹌鹑。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在这旷野的四十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穿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也有很多很多背逆神的地方，他们不断的埋怨神。在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颁布十诫给摩西，还没有四十天，还没有下到山下，山下的以色列民就已经做了金牛犊，要拜自己所做的这个金牛犊为偶像。发生了什么事？当摩西下到山上，看见以色列民的背逆，本身神说要将他们都灭绝，但是因为摩西的祈祷，摩西的祈求，神击杀了三千人警戒他们。当他们再一次埋怨，不断的埋怨，有可拉一党来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威的时候，可拉一党的人被地所吞没，他们亲眼看见了。当他们又再一次埋怨的时候，神就降了瘟疫。那一天除了可拉一党被地吞没的那一天死了，就死了14700个人。这些都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事，所以神要他们牢记亲眼看见的事，不单是神的恩典，也有神的愤怒在当中。神要以色列民亲眼看见神的恩典以及神的愤怒。神不但要我们牢记我们亲眼看见的事，那我就想问弟兄姐妹，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亲眼看见的呢？你的重生你看见了吗？你还记得你是怎么重生的吗？当你传福音，或者是当你为你的家人的病痛祷告的时候，你的家人他的病痛的医治你看见了吗？你记住了吗？还是你忘记了？当你痛苦，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安慰你的时候，你记住了吗？还是你也忘了？神他要我们记住，牢牢的记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亲眼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那奇妙的事情。神要我们牢牢的记住，不要忘记。为什么呢？如果当我们忘记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些事情离开我们的心，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忘记了这些恩典，我们也就忘记了神。 所以神要我们牢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点一滴，他在我们生命他怎么拯救我们的，他怎么在我们忧伤难过的时候安慰我们的，甚至在我们病痛的时候怎么医治我们的，哪怕是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被应允的时候，神是怎么样赐耐心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耐心忍耐等候的。神都要我们牢牢的记住，神不但要让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事，神也要让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亲耳所听见的话。在第十节讲到说，免得你忘了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的那一天，那是神对我说，你要为我召集众民，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使他们在那地上生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所以神不单要我们牢记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事，神还要我们牢记我们亲耳所听见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亲耳听见神什么话，很明显的实践，对不对？有非常非常的教导与警戒，神在实践之外还有从实践引申出来的许许许许多多的诫命，神都一一的颁布并且写在圣经里，这是神的话。神要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亲耳所听见的话，就是神的话。那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亲耳听见神的话了吗？神怎么对你说话的？神他对我们说，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要爱人如己。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这是神亲耳对我们所说的话。当然神也借着这个律法的总纲也有很多很多的话来告诉我们，那这个话也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愿意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也愿荣耀颂赞的归给我们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要记住神的话？神的话对我们生命有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很多都会背诵，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它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诗篇也 讲到说，我们要将主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不是吗？神的话还说什么？耶稣还怎么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是的，我们神的话是生命。如果我们今天不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牢牢的记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不可以得到完善。所以我们要牢牢的记住神的话。那神要我们牢记神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事，神要我们牢记神对我们所说过的话，神要我们牢记。那我们该怎样牢记呢？其实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生命记》的四章九到十节，他也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他说，你只要自己谨慎，又要谨守你的心思，免得你忘了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牢记？那是因为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谨慎是一个态度，是你生活的态度，你要谨慎。我们知道在这里有我们有好些曾经是做研究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正在教室的布鲁顿大学做教授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谨慎在无论是在学术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谨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态度。我们要谨慎，要小心翼翼。除了要谨慎之外呢，神还告诉我们要谨守，要谨守。这个不但是态度，而且要守住，要谨守。什么是谨守？ 前两天跟一个小姐妹在聊天的时候，非常非常感恩。她跟我说，她跟我分享，她说她在睡觉的时候，她在睡梦中就做了一些不好的噩梦，但在噩梦惊醒的当下，她回想那个噩梦，她就马上到神面前祷告，一个是求主来赦免她在这个噩梦当中的心思意念，他也求主来帮助他，让他可以在这个噩梦当中不要被吓倒，求主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那些搅扰他的。这就是谨守，弟兄姐妹知道吗？这就是谨守。因为当你有心思意念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你要赶快借着祷告祈求，你要赶快借着神他的大能，让你可以紧紧的守住神的道，紧紧的守住神对我们的教导。当然在这个谨守的前提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牢记神的话。首先如果不能够牢记神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怎么守，对不对？方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守？所以在这个谨慎谨守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花时间来牢记神的话。我就想到在这个就像诗篇的139篇，诗人这么说，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的心思，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使我有这个看我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要有诗人的这种态度，求神来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是吧？求神来帮助我，警醒我，让我因为神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看我里面有什么神不喜悦的，可以神来引导我们走那永生的路。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守，然后神还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给子子孙孙，总要把这些事传给子子孙孙。当我们把一件事情不断的重复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或者是告诉我们的家人，一件事情不断的重复的时候，你是会忘记呢，还是你会牢记？你肯定是牢记，对不对？当你说的越多，你的印象就越深。所以神要我们传给子子孙孙，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帮助我们可以牢记。牢记什么？牢记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过的事情，牢记我曾经听到神对我的教导，神的话。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守，我们还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那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信息是家庭敬拜，所以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我们与我们孩子的关系上，或者我们与我们的家人的关系上。在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总要把这些事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免得你忘了你在格列山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的那天。那时耶和华对我说，你要为我召集众民，我要叫他们听我的话，使他们在那地上生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自己的儿女。在这两节经文，不但说了免得你们忘记，两次用了免得你们忘记，而且也两次的告诉我们说，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要教训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传讲，我们要教训。传讲应该我们做父母亲的比较容易做到，特别是当我们认识神了以后，我们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要按照主的警戒与教导来养育我们的子女。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我们知道神孩子是神给我们的宝贝，我们要按照主的教导与警戒 来养育他们。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总要把这些事，这些什么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行过的事，对不对，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还有神要给我们的话，我们牢记住他的话，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要将那些事和神的话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感谢主。但我们现那个在上一次那个我们亲子退休会回来之后，有一个姊妹就跟我分享，她说因为刚信主嘛，信主之前都没有懈怠祷告的习惯，但是呢当那次我们去亲子退休会以后回来，她说孩子在吃饭之前我们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懈怠的习惯，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忘了要懈怠祷告，但是孩子提醒妈妈说，哎，我们还要祷告呢。感谢主，正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将神的事以及神的话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对我们的孩子他的一个提醒，以至于孩子反而过来监督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反而来鼓励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说我们要将神的话神的事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并且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教训自己的儿女。这个教训可以里面有好几个，有教训，包括教导，包括训练，包括教，包括这个 discipline， 就是包括就是教以这个管教与管教哈、教导、训练以及管教我们的孩子。那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做每一个，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亲，我们都常常会教导。我们特别盼望我们的孩子在学术上有非常好的成绩，感谢神，这是很好的。我们不单是要在学术上，孩子们的学习上来教导他们，我们要在用神的话也同样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他讲到训练其实这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它是帮助我们的孩子不断学习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家长有送孩子去弹琴，对不对，哪一个孩子一坐下来噔噔噔就可以弹得非常美妙的，没有一个，都是从 Do Re Mi 开始的，对不对， C D E F G A B 都是从这个最开始是他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然后才可以达到弹歌或者是演奏的水平。训练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亲的，我们不单是要传讲，我们要教导，我们还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培训，我们要训练他们。我又想到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刻意的训练，而是你的言传身教就影响了他们。我想到说在我的二女儿点点大概她可能在九年级的时候吧，那时候是西西是应该就是十一年级，西西是慧芳的女儿，他们两个非常要好。那有一次那个西西回来跟点点说，因为他们学校有一批这个交换学者交换的学习的孩子会到他们的学校，那其中可能是三个还是几个是中国孩子。那西西就跟点点说，他说我很盼望当他们来的时候呢我可以传福音给他们。他就跟西西讲，他说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后来我点点就跟他说，你可以请他来家里吃饭啊，吃饭的时候就传福音给他啊。这个事情其实是后来慧芳告诉我的，但是我为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并不是一个刻意的训练，有的时候你的言传身教就影响了他。我就想到 其实这个也是神给我们家的恩典，给长兵的恩典。因为长兵特别喜欢做饭嘛，他说他特别特别喜欢请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来家里吃饭。我记得最搞笑的一次，那时候是我们在多伦多，多伦多我们住的是二楼，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在二楼的阳台上站着，然后下面就经过了一个中国人。那因为看到中国人，那时候中国人还比较少，所以看到中国人呢，长兵就跟他说：“嘿，你好。”然后那个人也就抬头望了一下长兵，然后他们两个就聊上了。然后长兵就说：“哎，你要不要晚上要来我家吃饭？”那个人居然就说：“好，我到你家吃饭。”然后长兵就开始做菜做，然后就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坐下来了。然后李长兵问我，他说：“他是谁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想问你他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们家非常经典的故事。这个是当然很感恩，后来这个人他后来真的信主了，因为我们也介绍他其实是找我们的邻居的，然后他后来也来教会信主了，非常感恩。但是这个我觉得说这个训练，我刚才讲到这个家里面发生的这个故事，是因为神给长兵有特别多的，特别在这一方面有恩典。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孩子自然而然就看见了。所以呢，他点点就给西西出主意说：“你请他来家里吃饭。”后来果真那个慧芳就请了，叫西西请了那三个同学去他家里吃饭，跟他传福音。所以非常感恩。所以我们在教导，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还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在圣经里面讲说的，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对吧？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也同样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圣经还讲说，你要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免于他下到阴间。你可以用杖打他的时候，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因为杖打不至于死，但是你杖打可以免于他去到地狱里。所以神要叫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在特定的时候，在主的话语当中，主的教导当中，我们要拿起我们的杖，拿起神给我们的权柄，用杖来责打我们的孩子。因为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做父母亲，我们所爱的，我们同样也要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不但要传讲，我们要教训，教训包括教导、训练以及管教我们的儿女。那讲到这里呢，我可以歇一会儿，因为我想要请一位姊妹上来分享她的见证，她是怎么样在家里边跟孩子一同敬拜的。我们请妹姐妹。
感谢赞美神。其实师母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惭愧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犯一些很多的，生活中会犯一些很多的错误。但是我只是想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儿子 Matthew 的一些敬拜时光。在 Matthew 3岁的时候吧，然后我都开始让他背辅导文。我把那个主导文写在我家墙上的黑板上，一句一句的教他背，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可以背了。我们从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俩都会一起来背主导文。然后再往后呢，我们就加了祷告，每天然后回顾一天我们所开心的事情，我们就会感恩和赞美。然后如果要是有一些需要祷告的事情，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平常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随时遇到问题了，比如说是正走着呢，忽然快要下大雨了，我们就会低头开始祷告，然后就说不要下雨，不要下雨。然后或者堵车的时候，我们要赶一些事情，害怕耽误，我们也会祷告。但是感谢神，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得到了神的应许，真的。所以每次当祷告完了以后，当 给我们做就是见证的时候，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他就会赶快就感恩啊，感谢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特别美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前一阵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去游泳，因为他比较小嘛，所以他的身高不够，去游泳的时候他只能得到一个那个红色的手环，在红色的手环就是只能在浅水区游，然后还必须要有父母的陪伴才能够游。有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正刚好看到有一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子在那儿做测试，然后问了一下才知道，就是他游泳池有一个通过测试的话，他就可以得到一个绿色的手环，他就可以到深水区去游。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也想去做这个测试。我说可以呀，反正你以前在国内也学过游泳。然后他说好，我去问问都要测试什么内容。然后人家就告诉他要踩水，不能浮着，自己踩水一分钟，然后来回游三次，大概也就是50米吧。然后他说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就在那试。他游泳没问题，50米也很轻松就可以游下来，但是他踩水对他来说有点挑战，他大概只能就是半分钟这个样子，然后他就有点，他说妈妈，我不想做，我不想测试。我说没关系的，我说咱们试一下，就是这次过不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试嘛。他说那我还是不试了，算了，下次我们再说。然后我说那咱们一起祷告吧，说不定有神陪着你就能通过呢。他说行。然后我俩就开始低头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说咱们去叫吧，说好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时候已经有自信了，然后也好像也比较平静了，因为刚开始他想着要测试的时候他有点紧张。最后我们就把那个救生员叫过来，然后就给他测试了，然后很顺利，他竟然就通过了，然后我们都很开心。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哎呀，我说你看你真棒，我说妈妈就知道你肯定可以。结果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他说咱们要感谢神，要感谢上帝，如果要是没有上帝的话，我肯定通过不了。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里边真的特别感动，特别欣慰，因为我觉得在他的小小的身体里边住了一位神。真的，我觉得在他的那个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在以后，不管在任何时候，当他取得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他不会骄傲，他知道这些不是来自于他的自己，而是来自于在他心里边的神。而且我觉得以后在任何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不会害怕，因为他有神与他同在。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我觉得神有大的智慧，只有把他领到神的面前，让神与他存在，他就有了智慧，他就有了依靠。就像上一周牧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正道的，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我们心里有了神，我们做任何时候所以感谢神，也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孩子，给我们了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在神的道路上，一起奔走天路。感谢大家。
谢谢妹姐妹。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像妹姐妹这样的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带孩子，真的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在孩子的面前不断的传讲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
还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听到的经历到的神的话以及神的教导。其实我们当我们来看圣经，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保罗的时候，他给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因为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但是呢当他到这个安提阿的时候，他在这个安提阿去的犹太会堂的时候，他进去他到犹太会堂的时候，他要跟那些弟兄姐妹来传讲，传讲他传的是什么？他就是传神是怎么样在他们的历史的过程当中行的神迹奇事。如果弟兄姐妹感兴趣的话，可以再一次的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从保罗他四次不断的在传讲，他讲在以色列人面前，他就传讲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过的事情，并且是神对他们所教说过的话。当他来到这个雅典的时候，因为雅典是未信的，对不对？保罗传讲什么？传讲保罗也是传讲神的创造，因为我们在罗马书可以看见神的创造是明明可知的，对不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所以他就讲传讲神所做的事情，就是神的创造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他在这个圣殿当中被捕之后，他面对着罗马的官兵以及一群以色列民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讲了他的见证，他是怎么样蒙神拣选，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蒙着耶稣基督的拣选，耶稣的光照到我，临到我，让我可以来做这个外邦的使徒。他讲到他的历史，他讲到他是怎么重生的。所以我们看从保罗的例子，我们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看到保罗他牢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以及在以色列民当中，以及在众弟兄姐妹当中所行的事。保罗他牢记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也盼望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家庭敬拜可以帮助我们，首先是建立在我们牢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以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说过的话。那什么是真正的家庭敬拜呢？我们就来看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这一段话，弟兄姐妹应该非常熟悉。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话当中就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敬拜的内真正的内涵，敬拜你要做些什么。我们敬拜不单只是来到教会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神要我们怎么敬拜？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过亦属灵的敬拜。所以也就是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神是我们属灵的敬拜。也就是说，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蒙神悦纳，你思神所思，想神所想，你行神所行，你的心思意念完完全全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有一次也是跟一个姐妹聊天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说我现在连看电视剧的时候我都在看，哎， 这不符合神的教导，哎，这样对父母亲的态度好像不太对。我说感谢主，那就是真正的敬拜。因为当你知道神的带领，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蒙神喜悦的，什么是不蒙神喜悦的，以至于你转向神所喜悦的，对吧？这样不蒙神喜悦，这样对待父母亲的态度不对。那对待父母亲的态度怎样呢？神有没有教导？当然，神叫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第五诫当中，要孝敬你们的父母，要孝敬。所以圣经里面都有清清楚楚对我们有教导。当我们在世上，我们知道，哎，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时候，神又怎么教导呢？我们就来看神怎么对我们讲。所以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将近身体线上当做活祭，这样是属灵的敬拜，也就是说你全身心灵都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有的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哎，不要讲过讲那么多，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所以呢，怎么做，神就告诉我们，在这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就告诉我们怎么做。他说，你我今日吩咐你的话，当然前面尽心尽力，就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的。我们看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刚才我也再一次强调了，我们要牢记神的话。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什么叫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呢？就是你无论是坐在家里，你还是行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时间，只要你有机会跟你的孩子谈论的时候，你就要谈论，对不对？无论你是坐在家里坐在，对吧，你是或走路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就任何一个动作你都要谈论。谈论什么？谈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事，谈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来谈论，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们都要来谈论。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老牧师啊，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讲到说，在他那个年代，就是四几年三几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只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谈论什么呢？谈论你重生了吗？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重生了吗？你信耶稣了吗？你接受耶稣基督了吗？你重生了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重生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已经不太谈论了，我们已经可能怎么重生的已经不太记得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曾经是怎么重生的，我们曾经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哪些奇妙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可以教训我们的儿女。也不单是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教训我们，我们还可以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传给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无论坐下起，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我们都要谈论神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谈论神他对我的教导。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那会不会太啰嗦了？啊，会不会太啰嗦了？一直讲，可能孩子都烦死你了。这个我想可能这个的话，应该是我们要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谈论，我们不是教训他们，你们要这样要那样，我们是以身作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要来传讲或者是来提醒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讲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奇妙事，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而不是在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耶和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以及他的教导，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教训，对我们的警戒，无论是好的祝福，或者是神的鞭策，甚至是神的鞭打，我们都要在我们的孩子的面前，都要在我们家人的面前，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传讲。所以家庭敬拜就是一个全人全身心的你自己的敬拜，以及借着你自己的敬拜来带领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一同的来敬拜。这样的一个敬拜是你全身心的单单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这样的敬拜，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无论是坐在家里，我们是行路，我们是躺下或起来，我们都要来谈论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的奇妙的事，我们都要谈论神对我们的教导，也就是神的话，这就是家庭的敬拜。当然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思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有非常非常多的亏欠，但是没有关系，永远都用盼望再主里边，我们从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借着下面的三个问题来鼓励弟兄姐妹。我首先家庭敬拜，要我自己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我是否有尽心尽性尽力爱我的神呢？我是否有尽心尽性尽力爱我的神呢？求主来帮助这个家庭的敬拜，首先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爱神的这个基础之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有将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行的事和他对我说的话牢记在我的心上呢？我是否有将神在我生命当中所行的事以及他对我说过的话牢记在我的心上吗？我是否有？求主来帮助。第三个问题，我是否有殷勤教训我的儿女，并谈论我的主我的神呢？我是否殷勤教训我的儿女，并谈论我的主我的神？我不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忧忧愁愁的离开这里，因为我们的确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加把劲的。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一样，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保罗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和长平，我们在当中，我们在家庭敬拜上真的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亏欠，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以前可能忽略了，没有关系，我们从今天开始做起。就像保罗这样说，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乃是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无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年龄有多长，或者我们的年龄有多小，都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拣选了我们这些污秽的肮脏的，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却被主你称为义。主啊，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主你的恩典，是你白白赐下恩典。主啊，今天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你也要让我们传扬，将主你的恩典来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主你的恩典来教训教导以及警戒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做父母亲的，或者是做爷爷奶奶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亏欠，但是主，在你的里面永远都是有盼望的，在主你的里面，你必要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乃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前面，朝着标杆直跑。主啊，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来建立家庭祭坛，建立家庭的敬拜，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同的来敬拜，来赞美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位一体的真神。主来帮助我们，也来使用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